2015年12月28日是刘晓波60岁生日。自2008年12月8日被捕至今，刘晓波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七个年头。刘晓波为了争取自由而失去自由，向他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和大家一道重读他的文字，温习他的思想。于杰正在着手编辑多卷本刘晓波文集，眼下这一本是文集第一卷《黑暗中的呐喊》。本卷收录了60多篇文字，时间跨度很大。第一篇是刘晓波的成名作《危机：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》，发表于1986年10月3日。当初刘晓波就是以这篇文章震动文坛，进入公众的视野。最后一篇是刘晓波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，我没有敌人，发表于2009年12月23日，后来成为他交给2010年12月10日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的答谢词，是迄今为止刘晓波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，从头到尾跨越23年。这60多篇文字题材和形式也很多样，有评论、讲演、访谈，还有大量的公开声明、宣言以及联署信。在这些公开声明、宣言和联署信中，第一篇是致全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，写于1989年4月22日。当时国内学运刚刚兴起，正在美国访问的刘晓波和几位在美的留学生、作家和民运人士联名发表了这封公开信。这是刘晓波第一次对八九学运的公开表态。这封公开信以传真发送到国内，并且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等处张贴，引起轰动。五天后，刘晓波就飞回北京，直接投入天安门运动。最后一篇联署宣言是2008年的08宪章。08宪章本来准备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发表，然而在12月8日晚，刘晓波就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被捕，后被判处11年重刑，监禁至今。20多年来，刘晓波的思想、理路、文字风格乃至为人处事之道都有不少变化，然而他的批判精神，他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持始终不变。对于刘晓波的这种不变，我们只有把它放进当今中国的历史脉络之中，才能估量出它的性质和意义。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自由化思潮汹涌澎湃，民主运动高潮迭起，尤其是规模空前的八九民运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。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、成功人士，不论是学界、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，但凡50岁以上的，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的参加过八九民运、抗议过六次屠杀呢？包括现在的毛派、新左派，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。然而六次屠杀之后，出于恐惧，很多人转为沉默退却，不少人沦为自欺欺人的犬儒，有的甚至背叛，反过来讴歌盛世，鼓吹所谓中国模式，成为帮闲乃至帮凶。由此我们就可以了解，像刘晓波这样20多年来始终不变，那首先是诚实，是对自己诚实，是尊严，拒绝在刺刀下转向，是勇敢，是为了向强权说不而甘愿承受巨大风险。诚然刘晓波也有过软弱，但是他能很快的克服软弱，而不断的反省自己，不但建筑于言辞，而且付诸实践，通过更坚定的行为，更从容的面对更沉重的苦难。刘晓波文集第一卷收录了大量刘晓波参与起草或者修订的公开声明、宣言以及联署信，这些文件是刘晓波参与人权和民主运动的记录，也是 八九民运以来中国民运史的缩影。刘晓波一生兼具两种角色，他既是中国异议人士的杰出代表，同时也是人权与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。作为异议人士，刘晓波的文章犀利透彻，锋芒毕露。例如他对新时期文学的尖锐批判，有些言论甚至惊世骇俗，例如在接受香港采访的时候讲的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。然而在他参与集体行动，起草或者修订共同宣言、声明和纲领的时候，刘晓波的文字又相当节制温和。08宪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波兰团结工会顾问也是著名的异议人士米奇尼克说得好，异议人士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。做一个异议人士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的立场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。但是政治不一样，政治总是需要妥协。这就是说，作为异议人士也应当直抒己见而不怕孤立，但是作为政治活动家，作为集体行动的领导者，你必须要有同志，要有群众，必须善于妥协，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，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，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。刘晓波一生而能兼具这两种角色，并且能把这两种角色都做得十分出色，这是相当难得的，也是我们在阅读刘晓波的时候应当充分理解、充分关注的。读刘晓波早期的文字，你或许会认为刘晓波其人狂傲、自负、好虚荣、自我中心，可是越是读他后来的文字，你越是会感到深刻的变化。由于苦难的磨练，更由于自身不断的反省和修为，后来的刘晓波变得谦卑、平实、随和、好相处、容易合作。刘晓波之所以能成为多次集体行动的主要发起者、组织者，除了他思想敏锐、笔头来得快之外，那也是因为他有亲和力、人脉广、可信赖。国内的、海外的华人、洋人，体制内、体制外，老年、中年、青年，学术界、文化界、法律界、新闻界，民运人士、维权人士、独立作家、独立艺术家，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，愿意和他合作。虽然说对刘晓波不满的人也不乏其人，但平心而论，在异议阵营中的头面人物中，又有几个比刘晓波更服众望、更有人缘呢？这应是刘晓波领袖特质的重要方面，单从文本看不出来，但是稍加思索就可以想见。